田小玉恨透了田大驴，那牙呀咬得咯吱咯吱直响，一边哭一边要求丈夫有机会一定把田大驴给干掉，非杀了他才解恨。德双听完了不住的点头，一边安慰媳妇儿，一边表示决心，玉儿你放心，我肯定跟这小子玩不了，他想找我，我还找他呢，我肯定我得把他宰了，不出这口气我誓不为人。那你才是我的好三哥。两口子也真乏了就睡了，哈哈，胡了八图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呢，漫漫长夜偏还黑着呢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砸门声，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，开门，咣咣咣咣，你说吓人不吓人？德双冷不丁把眼睁开，玉儿也醒了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德双坐在炕上清醒了一下，一听是熟人的口音，赶紧下地把门开开了，你瞅谁呀？是老艄公的小儿子，叫刘毅，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来给报信儿来了。德双把灯点上就问他，你来干什么？大事不好了。哦，发生什么事儿？别着急，慢慢说。我爹派我来给你报信儿的。田大驴回家以后把他大哥给勾来了，他大哥田万金是土匪头子，你知道，带了一帮胡子到处找你啊，结果找到田先生家去了，把田先生家砸了个稀巴烂呢，把老田家一家人全给打伤了，伤到什么程度不清楚。那田大驴放出话来了，要过河东找你报仇。哎呀，我爹听着信儿之后吓得魂飞魄散呢，怕你没有防备，让我跑来给你送信儿。我说你赶紧躲一躲吧，千万别在家待着了啊！我回去了啊，我爹还等着我呢。说完了，刘毅走了。嘿呦！德双眼睛当时就瞪圆了，呸，他妈的田大驴，我没找你呢，你主动找我，我他妈跟你拼了。他从门后一伸手把老洋炮抄起来，这叫装火药，又找扎枪头子准备拼命。你说这一折腾，他们家能不知道吗？他娘，他大哥德禄，他四弟德全都过来了，老太太就知道有事，可俩孩子都不说。这会儿有人砸门，有人报信儿，非同寻常，老太太能不问吗？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倒告诉我呀。德双再也不能隐瞒了，娘啊，是这么回事。他把庙会上发生的经过介绍了一遍，也把刚才刘毅来报的信儿也说了一遍。老太太一听，哎呦，哭通就坐在地上，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呀。老头子和二儿子死在青沟里了，那些年不顺当的事儿似乎已经很遥远了，没想到时至今日，这旧事儿又重提，嘿，倒霉的事儿又来了，甚至得罪了田大驴，比那事儿还要大得多得多。老太太心都碎了，德双赶紧过去把母亲扶起来，让她在炕沿坐下。老太太攒足了气力，对着德双这脸啪就一个嘴巴子，虽然打的不疼，可也打上了。你忒不叫我省心了，放着地下的货不惹，
你捅天上的祸呀，这还有法过日子吗？咱家算毁喽，毁到你手上喽。
德双哭哭就跪下了。德双是孝子，
娘啊，那您要给摆摆这个理，如果您要遇上这个事儿，您应该怎么办？难道我眼睁睁瞅着我媳妇被人糟蹋了，我都不还手，我也不打她，我还是人吗？一句话把老太太问的没词儿了，可不是吗？祸打跟头起，怨谁呀？
老大爷说话了，娘啊，您别责怪老三，这事不怪老三，全怪老田家欺负人呢。娘啊，事到现在，咱别耗子动刀窝里反了，您了得拿个主意啊。田的驴肯定得领人来报复，灭顶之灾就在眼前，您看咱应该怎么应付啊？
嗯，
老太太是明白人，也拿事儿，擦了擦眼泪，把衣服抖了抖了。
德双啊，玉儿，你们都振作起来，精神点，跟娘走。娘，上哪去？废话少说，快跟我走。
这天呢，已经见亮了。老太太把头发往后理了理，褂子拽了拽，简单的整理整理，带着德双和玉儿上哪儿去？
上本村最高的门楼，最大的院套，最有钱的财主，村长又是族长，叫冯子祥，
找老族长冯子祥来了。
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你不依靠外援不行，单打独斗你能斗得过人家吗？那又说冯子祥何许人也？
嘿，要说起这个人来神秘莫测，就三天五日咱也讲不透彻。总之冯子祥这个人活的是响当当叮当响，叱咤风云，是个了不起的人。
不仅能找他吗？
老百姓啊给冯子祥送了仨绰号，管他叫冯大抠爷、冯大花爷、冯大横爷。
那意思是什么呢？咱们一样一样说。
先说冯大抠爷，抠门啊，就这人吝啬，舍不得花钱。他们家是家趁万贯，在冯家崴子来说首屈一指。
哎，也不光说冯家崴子，
就在方圆几十里来说他也是首户，光好地就一千多亩啊，家里长工养着十七八个，那短工自不必说，连老妈在丫头都算上六七十口人，就这么大的家业。但是冯子祥别看家资巨富，但这人呢挺抠门，对旁人咱都不说了，就对他个人他也抠得要命。他爱喝两盅，小酒壶不离手，那么下酒菜什么呢？顶多吃个鸭蛋，这咱们吃鸭蛋把它磕开了，皮儿扒了，拿筷子往外摆，一块一块吃
啊。不，他舍不得，
那多浪费呀、啊！他拿筷子头一点一点蘸，滋儿喝口酒，拿筷子头蘸点，拿舌头嗦了嗦了，
哎，这就算完事儿。
喝完了酒，您再看这鸭蛋，几乎动不了三分之一。他告诉手下人，拿碗把它扣上，下顿接茬吃。同时，他还规定，不是年不是节，不准吃肉，吃肉太破费，搁油都有数的。一家人苦挖苦业就得拼他的。您说这种人他不抠吗？真是应了那句话了，一块豆腐切成四块，他就这么吃法。
上下人都知道这老爷子抠门抠得厉害，在他眼皮底下谁也不敢铺张浪费。另外他家里的那么多人，不务专职的厨师，雇厨师太破费钱，他告诉几个儿媳妇轮流做饭，让长工轮流挑水，什么都是有数路的，谁也不准破费。咱举个例子说，有一次啊，冯子祥出门讨债去了，他这孙子闹着要吃饺子，但是根据冯子祥的规定，不是年节不能吃饺子，可他媳妇儿呢有点疼孙子，特例背着冯子祥包了一顿牛肉馅的蒸饺，嘿，甭提多香。您看现在咱们生活改善了，您到超市想买什么有什么，天天都过年。你别看这样，所以也吃不出怎么香来了，他老是好的就吃不出什么滋味来了。可那个年月老也不吃牛肉馅蒸饺，冷不丁吃一顿打鼻儿的那么香。哎，老太太做主了，全家人高高兴兴吃的正在兴头的时候，没想到冯子祥回来了。这冯子祥啊，离他们家门不远，他有个毛病叫亮嗓。怎么叫亮嗓？他得咳嗽几声，跟家里人先打个招呼，这是毛病。他以为这我这嗓子这一亮，家宅能够振兴，日久天长养成习惯了。他一亮嗓不要紧，屋里人听见了，坏了，老爷回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正吃到兴头上，哎，老太太有主意，赶紧叫大儿媳妇到那粮食堆里头崴了半瓢黄豆，把门推开半扇，撒到院里头。这黄豆一撒，鸡鸭鹅都牵这黄豆，然后利用这一机会，他们赶紧收拾，要不来不及了。果然冯子祥进院一看，呀，我谁他妈不住一撒的满院都是黄豆啊，可惜呀、啊、可惜呀、啊、造孽呀、啊、造孽。他连骂再哈起腰去捡这黄豆，你想这院里那么老多，一半时他能捡得完吗？他在捡黄豆的功夫，屋里都收拾好了。老太太告诉把剩下那饺子盛到碗里头，扣好了搁在边上，告诉大儿媳妇你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。大儿媳妇也明白了。好半天冯子祥把这黄豆捡完了，拿衣服兜着进了屋，还骂呢，这他妈谁干的，这叫过日子吗？这叫败家。老太太挺从容的，你回来了啊，哎呀，别捣鼓那事儿了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呀、啊，不要讲豆子算什么呢？哎，邻居田四家给你送点牛肉馅蒸饺，我们没舍得吃，在那温着呢，你赶紧吃吧啊！别人给咱家送的啊，我正好饿了，端上来，盘腿往炕上一坐，醋蒜给他拿来。他一吃这饺子，一咬一流油，香香啊，嘿嘿，哎，这牛肉馅饺子这真香啊，嘿嘿，这么好吃的饺子还没花钱，便宜便宜，嘿嘿嘿嘿。他一高兴把那肠他忘了，全家人乐得肚子都疼，心说对待这种小抠就得算计他、所以说他也没接那个茬。这事儿过去了。还有一次他上奉天去干嘛，去采买东西去，他戴着个破帽头，那破帽头里边塞着钱，他这帽头就不离开脑袋，因为起个大早这车一逛荡，他困，躺在车上他睡着了，不知怎么逛荡的把帽头丢了。冯子祥睡了一觉醒了，先摸脑袋，一摸 冒头没了，这下可要他的命了。他在车上一蹦多高，停住，站住，站住！车老板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，老爷，快站住，我那冒头呢！你妈，我没注意，哎呦，毁了，毁了，往回赶。这车子一摸头往回赶，走出十里地也没找着这冒头，可把冯子祥急坏了，卸了拉帮套的大骡子，骑着骡子顺着原道就回来了，又跑了十来里地，往道边一看，他那破帽头在道边那沟里头。他下了骡子，伸手捡起帽头来，把里边那里子撕开一摸，这钱没人动。哎呦，他这心才放下，心说这丢了，我就得上吊抹脖子，我不能活。就趴到道边咣咣咣磕了仨响头。那边说这么长时间怎么没丢啊？其实道上有人，人们看见这破帽头的油渍麻花的，没人捡，叫多事的人一脚踢到道边沟里头了，不知道这里还藏着钱呢。所以冯子祥捡了个便宜，这件事回来他还舔脸说呢，铸剑的传出来，本村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。这人他就这么抠，所以大伙给送个绰号叫冯大抠爷。再说冯大花爷，您凭这花字就知道这个人的人品。先说他的原配夫人，就是糊弄他那老太太，比他大三岁，那是讲究女大三抱金砖，娶个比自己大的媳妇，懂事能够理财。哎，真不假，你别看媳妇比他大三岁，是个正人，这些年老冯家发家致富，他也立下汗马的功劳啊！一把锁一把钥匙，夫唱夫随，兢兢业业，老太太跟着一心朴实的过日子。这是原配夫人，生这子女都是他生的。这冯子祥呢，对他老伴儿也不错，拿他当功臣，要说两口子相敬如宾，那有点过分，但一般来说连口角都没有，各忙各的事儿。就在冯子祥40岁那年，上奉天呢去卖粮食去，等回来人们发现带了一个花枝招展的小媳妇，就这小媳妇长得这个标致啊，这冯家崴的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，年轻也就20刚挂零，哎呦，人们传为美谈，说这老族长要干嘛呀，要开斋呀，怎么回事呢？书中代言究竟怎么回事？原来啊，这冯子祥每年秋收之后打这粮食往奉天运，运到奉天出手好赚钱，他家那么多好地，那粮食有的是啊。这些年他发了横财啊，就发在这粮食上的。那么在奉天他交了不少的朋友，有一个粮站叫顺天发，他这粮食都送到顺天发。顺天发这掌柜的姓王，是个老头，60多了，跟他处的不错，每次他到那儿把粮食给人家，到一年了给他结账，所以顺天发也发了财了，两个人都有好处，因此常来常往，每年冬天冯子祥都到奉天顺天发住几天。这王掌柜的，你别看岁数大，也挺花哨，除了原配的夫人之外，又搞了一个小妾，这小妾叫赵兰花，兰花人长得挺标致，也年轻，嫁给他那时候才18，委委屈屈过了那么几年。为啥呀？因为王掌柜的老伴当家，这老伴叫河东母老虎，那家厉害，一脸横肉，一直跟王掌柜的干仗， 他当家做主，他高兴了叫王掌柜的去看看兰花，不高兴就限制他的自由半年，不行过兰花屋里去。这王掌柜的还惧内，不敢不听原配媳妇儿的，所以整天是提心吊胆，即使有时候到兰花的房里头正睡到半夜，大老婆一喊回来，哎，来了，马上拎着裤子又到大老婆房里头。这大老婆见着兰花非打即骂，兰花又恨他又怕他，您说这日子能过好吗？兰花天天以眼泪洗面呢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冯子祥认识王掌柜了，每年冬天都来。冯子祥很有甩头，出门办事得穿得干净利索，平常在家里头随便行，到外头人模狗样的来了显得挺洒脱，跟王掌柜的又吃又喝谈天说地，时间久了就认识这兰花了。一开始兰花有点拘谨，还躲躲闪闪，后来长了也就不躲闪了。要不说近水楼台经常接触容易发生意外呢？时间这一久了，这兰花心里头也有了冯子祥，冯子祥也相中了兰花，两个人是眉目传情，搞一些小动作，比如说倒酒了，这兰花端着酒壶有意的拿小手指头碰碰冯子祥的手背，有时候冯子祥假装咳嗽一抬腿踩踩兰花的脚，这都是小动作，但是说明大问题。在冯子祥40岁那年，也是冬天，送了一年的粮食了，最后一车送到奉天，然后有意的就住在那儿。那老头呢，也高兴，一年赚了不少的钱，盛情款待冯子祥，因此贪杯就喝醉了。他这一喝醉不要紧，就给这兰花和冯子祥留了机会了。兰花冯子祥是达到夙愿，两个人同床共枕。哎呦，兰花说了，我跟你在一起我才体会到什么叫男人，什么叫女人，我跟你过一晚上这一辈子我是心满意足。冯子祥也表示，哎呀，我老伴比我大三岁，我们俩感情不错，但是只有感情没有爱情。兰花，我见着你我这才知道人世间什么叫爱情，我离开你我简直活不了。两个人海誓山盟，如胶似漆。打那冯子祥一年来好几趟，不到送粮的时候也来，来了偷偷摸摸的跟这兰花就幽会。有那么句话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王掌柜焉有不知之理。